我哋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公义与公平都是神的属性。这两个字的意义是指到道德上的正确，是有原则，没有偏差，没有偏见。我们常常听见有人反对神，就说如果神存在，如果神又是公平的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呢？很多人生出来就是贫穷，要挨饥饿。有些人就好像是含住金锁匙出世了，天天都是奢华宴乐，大鱼大肉。有些人一生出来就残废，有些人就四肢健全，而且又英俊又美丽。有些人生长在贫穷的国家，而有些人又生长在非常富裕的国家。有些人一出生就是孤儿，无父无母。而有些人又生长在很快乐愉快的家庭里面。神是不是不公平呢？圣经的回答在罗马书九章十四节，当人挑战神的时候，保罗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很多时候人埋怨神不公平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人要求与别人要有相同的际遇。但其实不可能个个人的际遇完全相同，这样才算是公平。刚才我们所举出一些的例子似乎是不公平的现象，是因为人呢看起来这个差别太大。但假如有一天我们刚才所讲所有的际遇、财富、健康的情况都完全相同了，那人就会有其他的比较了。为什么神做他比我高，或者比我聪明呢？为什么神做他 比他有特别的天赋的天才，音乐的恩赐，能够自弹自唱，很多女孩子就喜欢在他身边，但我呢可能是完全没有音乐的细胞，唱歌呢好像呢是老牛的声一样。这些是因为我们要求人和我们的际遇要相同，所以就埋怨神是不公平。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埋怨神不公平，是因为人的心不知足。所谓的不公平只不过是我们人和人一种比较的心理。一个人如果没有知足的心，就永远觉得不公平。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话到，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知足的人就不会埋怨。我从来未见过我的阿爷，但根据我的长辈告诉我知道，几十年前因为他是地主，所以就被政府来批斗。农民有一种不知足的心态，所以就将自己和比较富有的地主来比较。这种比较的心理慢慢产生嫉妒，而嫉妒产生愤怒，愤怒就要发泄。其实有田有地本身呢不是罪，田地和财产很可能就是辛劳的结果，或者是上一代遗留下来的遗产，而不是因为欺压贫苦的农民的结果。因为人有不知足的心，就埋怨神不公平。第三个原因，为什么人埋怨神不公平，是因为人用很短暂的眼光来看人生。路加福音十六章讲到一个故事， 耶稣讲到话，有一个财主，佢穿着紫色嘅袍同埋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嘅，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如果我们单单用短暂的眼光去看这两个人，一个财主，一个是乞丐，就会埋怨神啊，真的好像很不公平。这个财主富有，大鱼大肉，但是这个的乞丐，虽然他是认识耶和华的人，但是他要被放在这个财主的门口要乞食，而且他浑身都生了疮。如果我们只看故事的前半部，就觉得非常不公平，一个相信神的人竟然沦为乞丐，但是另一位的财主相对来说一点都没有同情心。为什么神容让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呢？没错，如果我们只看今生，这个似乎是非常的不公平，但如果我们继续再看故事的下半部，我们就知道神的确是公平的。故事继续讲下去，告诉我们知道将来这个财主死了，去到阴间受苦，而拉撒路就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在乐园里面享受神所赐的福气。所以在今生似乎不公平，但是在来生他们就得到公平的报应。可能有人就会挑战问，神为什么要等到来生才报应恶人呢？为什么不在今生立刻的执行所有的审判？如果当人一犯罪的时候，神就立刻要刑罚人，这样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没有悔改的机会了。但是神是慈爱，神容忍人，让罪人有悔改的机会，所以让人一生在这个世上有机会悔改，有机会得到罪的赦免。神的忍耐宽容，为着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罗马书二章第四节话：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神容许我们在世上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没有立刻执行他的审判。神不单止公义，神也怜悯。公义和怜悯两者似乎是对立，甚至是相反的。事实究竟当神赦免罪人的时候，神是不是单单有怜悯而欠缺公义呢？不是的，其实神赦免人的罪的时候，神仍然同样是公义的。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的死抵偿了我们的罪债，所以当神赦免人的罪，神怜悯人的时候，神是同样的公义。有一个故事讲到，古时有一位皇帝，又公义又智慧，但是在他所管理的国家，罪恶慢慢慢慢的增加，所以为了控制国家的罪案，这位国王就宣布一个很严厉的法律。这个国王宣布说，任何人如果违反了国家的律法，就会将两个眼睛就要被挖出来。这条法律颁布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年轻人触犯了国家的律法，被带到国 王的面前。国王看看这个青年人，又难过又惊奇，原来这个犯人竟然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位的王子犯罪，国王要怎样判案呢？两为其难了。如果他執行公义的审判，就要冷酷无情地将儿子两个眼睛抹出。但如果他只有怜悯而不執行律法的话，就会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鄙视，他不可以随便地释放他儿子。怎做呢？后来这个公义的国王亦都是充满着怜悯，他就对这个犯罪的年轻人说，你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根据公义的审判要挖掉两个眼睛，但是处理刑罚的方式就是挖掉你一个眼睛，而挖掉我自己一个眼睛。两个眼睛被挖出来，所以从此之后，当人民看见这位的国王和他的儿子，就想到这位国王的公义，也想到他的怜悯。神向我们所做的就好像这位国王一样，不过神将所有的刑罚都归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为我们付清了一切的罪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世界上唯一完美无罪的人，所以他的牺牲可以抵偿人类所有的罪债。约翰一书二章二节告诉我们知道，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基督的牺牲为了世上所有人的罪而作了挽回祭，承担罪债。所以所有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罪都得着赦免，但是拒绝神救恩的人，就要自己承担罪的刑罚。没有一个人可以指责神不公平，说神将人送进地狱受刑是不公平的。就算神将所有的人都送进地狱里面去执行刑罚，神仍然是公平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公价乃是死。神既然是公义的，神当审判的时候只能够刑罚一次。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到话，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公义的神不可以刑罚人两次。假如我欠债欠一百万，我就只需要还债一百万。如果有人为我还了这一百万的债的时候，债主就不能够再向我追讨罪债，不能够再要求我还一百万。同样，当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承担罪债，如果我们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神也是公义的，不能够第二次向我们追讨罪债。神在审判上是公义的，神在赏赐上也是公平公道的。神公平的赏赐，在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耶稣讲了一个的比喻，讲到一个富翁，他要到远方去，于是将银子分给他的仆人做生意。当他回来同仆人算账的时候，十九章十六节话到，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又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赏赐是公平的，神的赏赐是按照他仆人侍奉忠心的程度来赏赐。神不单止对罪人的刑罚是公平，神对信徒的赏赐都是公平。公平的定义并不是说人人平等才是公平，好像譬如当我们乘搭飞机的时候啊，我们说为什么我要坐在这个经济舱又窄又不舒服的位置啊，不能够睡觉，为什么前面的乘客可以呢伸开他的脚躺在那里睡觉又舒适呢？真是不公平了。我们不可以这样讲，因为每个人付的机票费用不同，公平不等于平等。公平的意思就是各人得到自己所应得的，你给更多的钱买机票，你就应该得到更舒服的机位，给少一点钱买机票，就得到一些是比较窄比较小的座位。公平是指到各人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奖学金，这样才是公平。因为成绩优异的学生应该得到奖学金，而懒惰的不合格的学生不应该得到奖学金，甚至可能是应该留班，这样才是公平。同样在天堂里面的赏赐，神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赏赐都是公平的。没错，每一位信徒我们都能够进天堂与神同在在乐园里面，但是在天堂里面的赏赐是有大有小有不同。正如好像飞机的乘客，每一个都可以坐在飞机上，但是坐的座位是有所不同。我们所得的赏赐和救恩是有一点的差别，救恩是所有的信徒同样都得着救恩，但是将来的赏赐是按照每一位信徒在世上侍奉神忠心的程度而定。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赏赐并非是用来炫耀自己的奖杯，不是为了放在装饰柜里面好像运动员或者打网球所得到的那个奖杯是几咁高大几咁荣耀。基督徒所得的赏赐在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知道，二十四位长老在神的面前他们得着的冠冕，他们都是俯伏在神面前将冠冕放在坐宝座的羔羊以及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所得的冠冕将来我们都要放在神的面前，为了归荣耀给神。究竟我们在世上的侍奉是否忠心呢？如果你还未相信主，还未接受耶稣基督作你个人的救主，圣经告诉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审判官，有一天神要按照我们在世上的言语行为，按照公义的原则来审判。你认为你是否合格呢？圣经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包括我，包括你。唯一的分别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罪就得着赦免，只有耶稣基督是世上一个完全的人，圣洁公义。基督已经为你付清所有的罪债，今天你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得着神的怜悯，罪得赦免。你是否愿意呢？请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跟前， 承认你是公义、正直、完全的神，你所行的无不公义，但你又是怜悯的神。主啊，你知道我们软弱、跌倒、亏缺了你的荣耀，感谢神，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耶稣基督负清我们所有的罪债。今天如果有人未认识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说话动工，让我们早日归向神。我们在座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天父我们也在你面前，求你教导我们在世上忠心的服侍你，让我们将来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愿主垂听我们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